这集我们要感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对本次企划的支持。经典至上，重塑经典，智能豪华全面进化。
我们大小马也有今天啊。
对，我们能被奔驰点名了啊。
今天既然聊下一代科技审美是什么，这次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哈佛应用物理博士 Kitty 一起来聊。Kitty， 我看你还拿到了微软的投资，最近在做一些科技和时尚结合的创业项目。那我其实有点疑问啊，就是科技和时尚真的能结合吗？或者就是说在你这个创业过程中，你觉得科技和艺术结合有什么难点呢？
那你说的这个科技时尚这两个东西其实不应该分开的。那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长期的人为的一些工业界的分割，把这两部分的发展给变成了好像不相容的东西。所以呢，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去将这些交叉学科能够结合到一起。其实时尚里面如果你看比如说这个产业的发展呢，里边是用到了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没有科技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些服装的生产。但是我觉得像这么长时间的两个领域的分开发展，使得就是像时尚界它没有利用起最新的一些科技技术。那我做过的东西就包括一些数码的 3D 软件啊， AI 生成的服装设计啊，像这种最高科技的东西它怎么应用到整个的产业里面。有什么难点？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如果你看大部分做这些科技的人，他们其实是不懂时尚的，然后时尚界的人呢，他又不太懂真的科技，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沟通方面的互相帮助互相利用的一些难点。
嗯，其实刚才 Kitty 说科技跟时尚是紧密相连的，我觉得特别是这十年会让我们看到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就让这个时尚的传播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快嘛。然后同时呢，电商和快递的完善，就让我们真的能做到今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潮流，我明天就能穿上。所以这个就促使了我们说的这个 fast fashion， 就是快餐式的时尚。这个是科技就是给时尚界带来的近五年十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因为我们要赶这个效率，赶这个速度，就让我们呢就要大批量的把这些衣服造出来然后再卖货。这样子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同质化，大量的库存然后卖不出去，就变成了环境污染。其实在这些电商快递行业兴起和这种社交媒体兴起之前，时尚业作为污染源来说不是那么严重的，但是这五到十年其实它就变成了地球上第三大污染源，占全球这个碳排放的 10%。 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让时尚和科技更加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像 Kitty 这种就是既关心时尚艺术又有科学科技背景的人，就会想说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些科技手段去解决时尚界的一些问题。
我的个人感受是，为什么说科技和时尚结合的更紧密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不可忽视，就是个体的崛起。每一个个体它有更多的表达的方式，对吧？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自媒体啊，然后我们个体的这个自由度越来越高。如果早几十年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主流的所谓的这个工业品，大多数都是以国家意志在设计的，就是很典型，就是苏联人设计的那些，比如说那些哪怕是民用产品啊，民用航空器、飞机啊，还有这个他们那个轿车，像拉达，你不会觉得它是跟时尚或者说艺术有任何沾边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铁疙瘩，就是只能满足它的这个功能性。还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个体的崛起，每个人对于一个科技产品它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它才会为了满足消费者这样的偏好，我们会有各种就是艺术和科技的这种叠加。
对，而且咱们看这些产品，如果是消费者产品的话，它一定是要有这种很好的审美和科技结合的，它的这种设计感一定是做的最极致的，它才会就是吸引大众。
对，我总说就是说科技是一种技术手段，但是艺术是它跟消费者之间沟通的语言，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手段是不够的，它没有办法跟客户之间进行沟通，所以这个沟通的方式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苹果公司啊，为什么它的设计总是那么讨喜，因为它在这个方面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就是在于如何把技术和消费者之间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嗯，我觉得大卫说这个艺术是这个沟通的语言，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其 其实我看你们也经常往美国呀、德国呀、欧洲就这些地方跑嘛。你们觉得就通过这种艺术的沟通的语言，在各个地方，尤其是像这些比较新的这些科技的地方，比如说大卫，我看你也去那个美国的 CES 嘛，不同的地方，那这些艺术的沟通语言有什么不同吗？
就首先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就是美国不是一个，就我以前节目里也说过，说美国不是一个生产什么好东西的原发国，真正生产好东西的原发国实际上是欧洲。但是因为美国呢，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行业的引领者，它经常在消费电子领域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在这种突破状态下，它又为了说符合全球市场，能占领这个市场，满足大家的审美，所以呢，就是说工业设计也好，艺术也好，它其实是叠加在它这个技术上的一种就是语言，它是这样来做的。今年刚好是 CES 100周年，然后我还看了一个它的简单的回顾展。其实说实话，前几十年真正让人类觉得赏心悦目的那些设计啊，就是包括这种消费电子产品，全都是欧洲人设计的。
嗯，
哪怕到了战后，这个德国这种包豪斯的这种艺术，就是它这种工业设计的兴起，其实对苹果公司有非常大的触动。所以我现在看苹果很多设计，都是来自于包豪斯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风格。当然另一方面呢，又有就是你像法国和意大利的这种手工业很发达，它艺术也很发达，它设计出来这种消费电子产品往往就是自带一种你很想把玩它的这种感觉。但这些都不是美国的原发，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后发国家。另一方面就是日本在做这种消费电子产品的时候，就是它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哲学，就很像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的，在有限的资源内如何把最好的一个产品，把它的功能性和它那种极简风格展现给你，也有它的那一套风格。所以其实 CES 是这种很多种风格的这种成年人的科技嘉年华，你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不同国家，包括现在韩国和中国的这些产品，你在那做一个比较，你很容易 pick out， 就是找到哦，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哪个国家设计的，一看就是哪个国家这种元素在里面的。就是我这回看就是韩国人的设计，它其实就是一个设计的后起之秀，甚至我说有点用力过猛，为了让大家告诉大家我的设计很牛，所以真的是用力过猛。然后我再看这像德国的这种 BBA， 他们这种老牌的这种设计就很醇厚在里面，就是我就是很有底蕴的那种感觉，就是对比很明显。
时尚方面来说，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如果大家去看那些时尚在美国的话，其实真的感觉美国大众的这种穿衣啊，它的这种审美是很土的。
对对对对对。
而是在欧洲的话，大家比较考究。
对，有一个段子嘛，就说凡是正式场合全是按照欧洲人的穿着，凡是普通场合都是美国人的穿着，就牛仔裤加 T 恤衫啊。这正式场合不就是英国、法国、意大利人这种穿着，这种枪脖领的西装啊、女士的晚礼服啊等等，就凡是这种比较土的状态，全是老美的那种状态。
你这话就像说，咱俩意见一致的时候听你的，意见不一致听我的。
但是我刚才听大卫说，其实你说到一个点，就是说这些原发国家这些设计好的可能是欧洲，但是呢，美国它也有它自己的新的作用。其实最近一个我挺关注的，他原来是一个化学家，然后后来改行进入时尚界的一个大咖，他做了一个数据调查，他就说欧洲最大的5个奢侈品牌，去年卖了超过500亿欧元的皮革服饰，这个很好理解嘛，就是欧洲在这方面，就是这些皮革这手工，它都是做了那么多年，而且就是卖的特别好。但是呢，皮革其实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重污染的东西，所以现在呢，那些新的材料就是要把它做成很像皮革，但是又是环保的、可持续的这些材料，基本上都出自美国的 lab 里面。那现在他们能做出来，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像的，就连大牌像 Stella McCartney 这种大牌都用的是一个蘑菇提炼出来的材料，就是跟皮革特别特别像。
对，
那你如果是1公斤的牛，你要97平方米的地才能把它产出来，但是1公斤的这种蘑菇，你只要1平方米就可以产出来，而且它还是可持续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那欧洲的这些品牌，它就是随着美国这些技术发展，它也会用美国的材料，也会受到这些科技的影响，去影响他的审美吧。
对，你说的这点很好，就是在车圈很火的一种材料，就叫 Alcantara， 对吧？
嗯，
这个材料是完全人工合成的一种化学物质，但这个材料其实在车圈很受欢迎，因为它摸起来像麂皮，然后呢又给你的手感很好，然后它又是一种能快速生成的那种化学物质。就这个就是回应你刚才那个例子，
我今年在开发了一些新的服装设计，就是在看这些材料。就是我不是有一个科技时尚品牌 Art by Physicist 嘛，然后我们一直做的是这种高科技跟这种特别天马行空的一些设计结合的一些服装。我们今年还会做一批就是跟太阳能板结合的。哎，对，我可以也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太阳能板啊。不过先讲这个皮革，我们在看一些用水果皮做的这个皮革，它就是质感也非常的好，非常柔软，而且其实是一个中国的公司生产的。然后我们再看就是各种颜色，什么苹果皮、香蕉皮、菠萝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我买了一个香蕉皮的裙子铺地上，我天天滑倒。
但是你看不出来它，你看不出来它是水果皮做的，它就是像一个那种牛皮，但是它是有各种颜色的，然后可以做不同的厚度和柔软度都有。
我就想就是那种骑摩托的很酷的那种男生穿着个皮革其实是个香蕉皮。
对，如果能还原，哎，其实我们可以用 AI 去生成一个穿着香蕉皮的衣服。
对，那像这些技术啊，用到比如说服装设计里头会有什么难点呢？
难点很多呀，就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要在衣服里面放入电路的话，这是一个从1566年就开始有一批人在研究的事情。之前也有一些大公司也做了一些尝试，像 Google 做什么 Project Jacquard 这种，它主要那个供应链它还没到，就是有公司做一些柔性材料，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一些开源硬件它是做的越来越小了，但是它还是一种作为原件去卖的一种东西，它没有跟这些衣服啊这种柔性的材料进行很好的结合。那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做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也在搭建一种这样的供应链，能够把这些电子材料做成布料型的，比如说用银字墨水打印啊，还有就是这种透明的太阳能板，它可以直接去过塑到这种布料上。然后我长期跟一个德国的太阳能公司叫做 Asker， 他们就是做这种形状特别漂亮的这种太阳能薄膜，都做的跟花呀叶子啊那种形状的，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衣服上，它就变成了这个衣服本身的一体了，它还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然后你还可以就是穿它出去或者放在包上就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啊，就这种既有功能又美观的这些新的设计，就是去年今年这段时间才能够这样做出来，所以花了蛮长时间的去开发应用到一个新的市场里面去。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痛点啊，就比如说你就不管这个服装里面有没有科技硬件了，就你做一个普通的衣服，现在这些厂家还是有很多的阻力的。如果你是一个独立设计师，然后你做的东西非常的新颖，对于厂家来说它不属于那种大众化那种打板大批量生产的那种，而是每次都要开发做一个新款出来，做工和工艺的要求也跟传统的做法不一样的话，那整个他们没有一种很好的对接。那我跟一个叫做 Browser 的公司，我之前就一直跟他们合作，现在我还加入到他们，能够做这种 3D 的虚拟软件，就你在电脑上就可以进行 2D 的打板，然后马上就可以把它从软件里面缝合起来，看到它 3D 呈现出来的样子。它这个 3D 是可以完全跟物理性质，你的布料物理性质是统一的，你可以看到这件布料不需要成品，就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它是怎么 drape 在你这个身体上面的。所以这个呢，你如果能够完全把这种打板的过程数字化了，那你就整个减少你这个开发的成本和提高它的效率。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厂家去能够跟上这个技术，大部分设计师他们没有进行过这种软件训练，那么他们的这种教学啊，他们服装设计学院如果不教这种软件的话，他们是非常传统的，还是用手工的那种方法去做这种打板，然后越来越多的去做这种数码设计和打板，那厂家那边现在还不能跟上，因为他们的机器呢用的都是更加老旧一点的那些软件，跟我们这种最新的这种高科技的 3D 软件它的结合还不够，那还有很多这种工业界需要去数字化的地方。
Kitty 说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经常聊的车有点像，就是你想做一个样板还是比较容易，但是想要去把它大规模量产，其实背后的这个供应链建起来还是非常难的事儿。
对，
那大卫，你在 CES 上有没有看到比较好玩的这种科技审美的这些趋势啊？
今年 CES 实际上它的大主题就是 AI， 各种生成式 AI，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AI 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从这个汽车的主机厂，然后到传统的白电，就是这个白色家电，然后到这个日常的起居室的这些家电，全都是有 AI 的身影的。但是 AI 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感觉很空洞，所以不同的公司会给它有一个具象化的形态。比如说汽车公司，它会把这种生成式的 AI 放到车里，然后呢等于说这个车内的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小的机器人或者小的助手的形态，你可以跟这个整个行驶和车相关的任何方面去跟它互动，然后也会为这个车的交互做一套全新的这个 UX 系统。就我看了那个梅赛德斯奔驰那个 OS， 就他那个发布会，他专门连这个语音交互的这个框他都做了很多种，这个还是让我体验蛮深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像不同的这种家用的服务型机器人，有这种轮式的，有这种类似扫地机器人的，就是形态是很多，还是要把这个 AI 放在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形式里面。其中有韩国公司做的这种类似轮式的机器人，然后上面眨眨大眼睛，然后你跟他说一些日常起居相关的东西，他能回答的非常非常准确，而且他因为自带轮子嘛，他能做简单的一些交互，比如说他跑到隔壁房间帮你去看一下呀，或者说有没有人来了呀，他可以出去帮你 check 呀，或者说有人打电话进来了，他可以主动的就是直接接管过来，然后跑到你身边帮你做免提的这种应答呀，就这种功能还挺多的。然后其他的就像比如说传统的冰箱啊，就是连这个冰箱上都会有一个这个生成式语音助手，我觉得这都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不把 Siri 蓝牙接在冰箱上不就行了吗？对，反正每家公司都想在 AI 领域给消费者一种全新的体验，他就怕掉队了。
对，你怎么说，其实它就是一个风口，然后大家都在往上跳。其实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现象，就是2023年的年底开始的，就是一些之前有人想做没有做起来的一些产业，或者说死掉了的一些产业，什么机器人，特别是智能硬件 IoT 啊，然后可穿戴啊，机器人这种，在前面是有一波的，然后慢慢的就被其他的一些什么量子计算啊那些风口给抢了。去年年底的那些 AI又起来一个风，然后之前的那些产业又跳回来，要跟 AI 结合上才能把他们再带起来。
对，最逗的是有一家公司叫 Rabbit， 然后它生产了一个叫 Rabbit R1 的这么一个小的，相当于说它把生成式 AI 放进去，然后这个东西只卖$199，你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大小就是把 iPhone 砍掉一半，然后它只有一个屏幕、一个麦克风和一个相机，所有的交互呢都是这个生成式 AI 跟在云端，所以它能把 device 这个硬件做得很便宜，主要是因为这个硬件上不需要有太多的算力。但是呢，现场体验的时候感觉说实话并不是特别流畅，就你问他个问题，他得十几秒钟他才能回答你。然后呢，我就在想，就是说人跟机器的这种交互，如果没有我们现在用手输入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一种非常 intuitive 的这种入口呢？有些人说是，但是我是觉得不是。为啥呢？就比如说我现场，假设我是一位女士，然后我想去问一下附近哪有卖卫生巾的，你说我怎么问得出口，在那么多人面前？这个东西它不够隐私啊，对吧？就是而且现场又那么嘈杂，那我得喊很大声，我说哪里能买卫生巾这个事儿，他才能听得到。所以还是
我觉得大卫你刚才喊得很大声哎。
就是我觉得最终
至少几万人能听到了。
对，至少几万人能听到了。对，我觉得最终它不会成为一个 AI 入口。一个 AI 入口是不能说单纯的靠想象就是声音。因为我们现在的交互方式，人跟机器的交互方式是非常复杂的。你有物理的这种交互，对吧？就比如说键盘和这个按键屏幕，你也有这种非物理式的交互，就是用声音。还有可能用别的方式，比如说这种有些车上会装这个叫 DMS， 就是 Driver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你一个眼神，比如说你特别困，你会犯困，他也会感知到这个人很犯困。这其实这也是一种交互方式。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交互方式其实都应该体现出来，而不是说我们为了做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项目，人为的说我就是认为那是一个入口。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很火的苹果公司的设计的高管出来做的那个叫 AI Pin， 我觉得这东西完全就是一个噱头。我就想看着他今年是怎么闹笑话的。就是你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的交互还需要一个激光灯打在手掌上，你也不考虑一下这东西多费电，对吧？然后周围的环境有多嘈杂，它就不够直观。
97年的时候是 MIT Media Lab 里面其实就出了很多这一系列的这种可穿戴的投影，然后其实当时我们看的时候，那时候我当时还在本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如果我们是一种投影仪式的方式，各种的这些资料啊什么的都可以在你的面前，任何一个平面都可以作为你的屏幕，还可以在地上玩那些游戏，只要你投影在地上。那个时候看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产业没有起来，然后这种产品也没有出现，而且特别的早，那个时候连那种智能手机什么的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后面这个感觉它是带着那个时候破灭的梦想重新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又出现，然后借着 AI 的这个风口去，好像有一个东西接了 AI 就能多有用一样。但是你看一下，就是除了像这种 OpenAI 啊做的这种非常普罗大众都可以用的这种 ChatGPT 回答任何问题，但是其他的都是在拿他们做这种 Chatbot， 就是在以他们已有的东西里边，就是 Chatbot 在这些什么服务行业这些网站上面都有很多年了，但是现在大家又借着这个 AI 的风口，就好像可能是用起来更好一些，更像真人一些了，但是它那个本身的那个概念是没有变的。
对，我觉得你们刚才提到如何判断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 AI 入口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种方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把这个东西贴上手机看看能不能用手机把它给它替代了，比如说做那个跑步机啊，或者是做什么冰箱啊，我觉得就完全没必要把它搞成就是很大的算力那种的，对吧？做它 AI 入口有什么用呢？本来就是一个很垂直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上集聊到了就是用那个 AR 的眼镜，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 AR 眼镜也都没必要自己搞一套算力，其实就直接接手机的算力就可以了，除非你能像做到这个苹果的那种 Vision Pro 的那种比较明显差异化手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这种自己的设备的算力。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有些场景是需要 AI 的应用，就比如说像车机系统嘛，那我看这次像奔驰他在搞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他去打造了一套这个系统叫 MBOS 嘛，操作系统。其实他还提到了四个特性，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表述自然，然后可预测，个性化，还有这个共情能力。我觉得就像这四大能力确实是在这个车机整个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空间里头，我觉得还是有它作用的。那毕竟你可以联动这个车的各种设备，包括你的音响啊，然后包括你有一个大屏幕的这个拓展嘛，然后包括它是一个封闭的安静的一个舒适的氛围，那我觉得把这些周围的设施结合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入口才是有用的。
对，而且像这种 LLM 它植入在这种嵌入式设备当中，因为这个 LLM 它对算力的要求，就本地化的算力要求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高，就是即使你不接入云端它也可以完成非常长尾的这种搜索功能。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像 Google 发布的这个 Gemini 安卓手机这种原生版，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想知道我前几天发给我们公司同事的那个发票是发给的谁，我可以问这么长尾的问题，然后呢这个 Gemini 就会在我的邮箱里面找到相关的发票，然后可能有一些候选人他就告诉我，你跟 A 和 B、C 都发了这个文件。那同样的就是在这个车机里面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比如说上周开车去广州的路上听了一个意大利歌手的歌，那个歌是什么来着，他就能给我把那个找出来，就是这个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你要接入云端，而且云端在调取你本地数据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屏障的，但是把这种 LLM 植入到嵌入式设备当中，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看好的未来的一个应用。
我觉得像 LLM 现在已经是用的场景很多，但是还没有说深入到某些特定的工业领域能够做更垂直的更有用的，对于改变整个工业链的一些还需要很大的这种 specific training data， 像这种数据库都是要非常针对于这一个工业的专门给他去做 labeling。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觉得特别神奇特别蛋痛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因为是做服装方面有很多视觉方面的需求，不光需要 LLM， 还有很多这种像图片啊还有 3D 的模型的数据库的搭建，然后要专门去训练一些针对于可以生成这些视觉和 3D 的针对性的一些模型。 我们当时还想找一些好像蛮牛的一些什么 AI 公司啊，这我就不说明了，然后让他们帮着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结果他们回了头来就说啊，我们现在就只做 LLM 了，然后之前做那些 computer vision 的东西现在也不做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傻了，就是。其实有很多需求很大的像这些 2B 的这些客户都是要有一些很重要的应用场景，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些开发都在往这个 LLM 上面去挤，对于垂直的一些领域就可能最开始 Danny 问我那个感觉科技和时尚结合有哪些挑战，科技界做这些machine learning 的很多的这种专家啊学生啊，他们并不了解其他的这些更垂直的刚需的一些领域的其中的痛点，不管是消费者的痛点也好，还是 2B 的这些 business 品牌的他们的痛点也好。
对，然后刚才 Kitty 说到应用领域，我其实发现奔驰在 CES 上展有一个功能，而且还请了大明星来站台 Will I Am 嘛，就是黑眼豆豆的那个
I have a feeling 那个，
对来去站台展示一个叫 MBUX Sound Drive 的一个功能。那这功能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很多车其实它的那个座椅的震动啊，都是会跟音乐的节奏去震嘛。然后呢，它这个不一样呢，其实是把车的这个状态多加了一个维度，就比如说你车加速、能量回收、转向制动什么，都会把它这个声音和它的这个车的动作结合起来。然后我看 YIM 的它的这个发言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真的是超级高情商啊，我感觉学到了。就是我也懂为啥奔驰老请他去做这个代言人或者发言，就比如说他说了其中一段话，就是说其实之前他无论是获得格莱美奖啊，或者是参加超级碗呀，或者参加世界杯啊，那这些经历感觉都非常棒，但是呢这些都是我之前过去做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呢都无法与我跟梅赛德斯奔驰的合作相比较，因为我们的这个合作是要面向明天的，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就是你感觉就是既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对吧，这个各种背书都说清楚了，与此同时呢又夸了一下这个甲方，对吧，我觉得
就相当于把菜名全报了，然后还画了个饼。
对还挺有意思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卫你在现场看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挤不进去那天，而且那天有很多明星，第一天三星把权志龙给搞过来了，然后现场那些小姑娘全都疯了。对。就是 CES 能搞来很多这种顶流大明星，然后都得是那种 VIP 才能往前做，就是我们那个 pass 叫做 industrial attendee， 就是应该是工业参观者吧，其实是排得很靠后的。对，然后奔驰这个展位呢，我在知道我们这集博客要聊这个之前我就特别关注，因为他们这个展位实在设计的是太牛了，我特别想去看，一天看完，两天看，两天看完，三天看，我还看了点别的，就是如何把激光雷达和美学和车设计到让我没话说。就是作为一个自动驾驶公司的老板，我其实是不喜欢车顶着一个很突兀的这个激光雷达的，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你这个刘海实在留的太大了。然后我给你们发那个图，就是奔驰新的那个 CLA 的那个系列，
嗯，
它真的让我觉得激光雷达和这个刘海做的没得挑，就是如果能把激光雷达做的这么细这么隐藏，就像一个美女纹的眉毛一样，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美学上已经没得说了，而且功能上也没有什么牺牲，它其实是一整块玻璃直接流线型的盖在了这个雷达上面，那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光学要做的工作的，就是你如何一个玻璃盖在上面还保证它这个光路是正确的，对吧。
大卫，你有没有看到有哪些公司用像 Midjourney 这种生成一些设计视觉上的应用？
因为我不知道谁用了 Midjourney， 但是我能想象的就是今年 CES 上面很多公司给出的这种宣传图片一看就是 AI 做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不是，对，太完美了。而且就像我看韩国公司现在起亚还有这个三星包括 LG 整个展位给我的感觉就用力过猛，就是这种美轮美奂的这种感觉，就全是金钱的味道啊。
我现在在做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Wear It， 大家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上去试一试，就是用 AI 给大家生成这些高定的衣服，能够让你马上就视觉上看到自己穿上去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普通平时可以穿的那种。然后我们还看到很多用户反馈也是很有意思，有的人就喜欢这种特别完美的平时得不到的 有的人呢就会觉得想要更真实的场景，更像一些平时他可以参考着这件衣服我用这个 wear it 去试了，然后我再去商店买一个真实的这种衣服去穿。
我们之前吐槽过类似这种应用，不知道 Kitty 你的这个小程序有没有类似问题，就是一般长相比较平庸的看到那个这个生成结果都很开心，但是像那种漂亮的然后就觉得哎，生成的怎么还没我自己穿的美呢，你的这个会不会也有这个类似问题。
我们这个在9月份和11月份我们在那个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其实有做这个展览，当场就有很多的反馈。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可能跟中国或者说西方审美可能也有区别吧，就是因为我们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大部分是欧美的人，但是因为我们生成的东西它比较欧美化，所以就是他们穿上去其实比较自然，然后也更像他们真实的这种样子，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它没有加那些什么美颜啊那种，所以当时我们特别受欢迎。我们那个展就是三天时间人满人换的，就是我们那个展当时我们还想问大家一些 critical questions，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特别唯美的这种样子它跟这种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对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说有没有更深层的一些批评啊，反正就问了很多这种让大家能够讨论 AI 生成的视觉的这些问题，结果没想到因为都是大众嘛，没有一个人去就是说好像那种以一种艺术审视的眼光去讨论 AI fashion， 而是所有人都写啊 cool experience Snapchat of the future I want to try this at home， 然后全都是那种就是你能感觉到你面向的大众，如果这个是面向给那些什么 art critics， 他们可能就会讨论的更多一些，但是如果你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话，他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你讲到这里很逗，就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在 CES 上那个奔驰的展位，它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 pod， 实际上那个椭圆形的 pod 呢就是一个舱，它是模仿了这个车的整个的这个就是 interior design， 就是智能座舱内饰。然后好多人问说诶，这是奔驰设计的飞碟吗？然后奔驰设计这车为啥没轮子呀，然后就很多人在那问说诶，这车为什么没有轮子，这是啥呀。然后呢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普通消费者对于人家想真正表达的东西总是有种怪怪的那种误解。就是在那个展位上，奔驰为了让大家充分体验它这个智能座舱，所以就没装轮子，就做了一个类似一个太空舱的那么一个感觉让大家坐进去，但所有人都以为好像奔驰要生产一个车一个飞机一样的。
对，它其实是叫它的这个奔驰的 MBUX， 就其实相当于让你在那个空间里跟它对话那种感觉。
对，
说起这个奔驰的对话，我就想起 MKBHD 跟他坐在那个奔驰 EQS 上面就做那个人机交互嘛，然后他就问那个车机说Hey Mercedes 你跟我讲个笑话吧，然后 Mercedes 说对不起不可以，因为我是德国人设计的，德国人不讲笑话。
他们要讲的话会讲得很长，然后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讲笑话。
对，
其实他那个唤起音就是 Hey Mercedes， 这个唤起音对于很多东亚这个发音太不友好了，我能想象到日本人说这个 Hey Mercedes 应该说的特别特别搞笑。
对，在中国是用你好奔驰，这个还比较直观。
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讨论过，就是早年这些外资入华的时候翻译真的是太牛了，就这些品牌的翻译实在是太牛叉了，特别信达雅，像这个奔驰啊宝马呀、啊、像 IKEA 能翻译成宜家，我的天，这一听就你感觉宜家，就是这些翻译到最后怎么就是现在很多翻译就特别傻大笨粗，就最逗的是那个那个兰德酷路泽，我的天，我都以为我说了日语呢。
刚才我们讨论了不少就是那种比较前沿的那种审美在不同的国家的，那我们其实最近也去了趟欧洲嘛，包括这个看了罗马巴塞罗那就这些，我觉得还是有比较跨越时间的这种审美，其实就过了很多年还是觉得他这个审美非常在线。艾玛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去了罗马就是觉得跟我们之前的这种审美的观念都已经完全的颠覆的感觉。
对，然后我去完罗马之后我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大咖都喜欢去罗马旅游散心，因为就是你在很多转角都能看到一两千年前的那种古建筑，而且呢它其实非常颠覆我们现代的这种极简的审美，就是其实我是一个 经常会去逛艺术馆、博物馆的人，但是比如说去到罗马的教堂、去到梵蒂冈，你会在里面就觉得哇，元素多到让你有那种眩晕感。但是同时呢，你了解了它就是里面的艺术造诣和它为什么信息密度那么高的时候，你是懂得它为啥就是能够给人震撼，为啥能够永远的留下来。我是在这一次就是罗马之行，我是深深的感觉到，其实在二十世纪之前，好像永恒的东西啊，它都是做的比较满的，就是非常用力过猛的。它在空间上的那种表现形式呢，往往就是很有气派的，很有气势的。然后它在时间维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很有韵味的。但是呢，好像二十世纪之后，我们看到的划时代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能够留下来改变时代的东西，它都是在不停的做减法的。
对，你提的这点很好。实际上我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个体的崛起，大家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然后我们能挣一份工资，能有一个体面的生活，然后整个这个世界它所面对的人群是一个个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就是像以前你想象，就是说我们盖一个这个克罗西姆，就是 Colosseum 叫什么环形竞技体育场是吧，它是其实是一种皇权行为，或者说一种国家意志行为。这个国家意志行为它肯定是堆得很满的，这个普通人当时也没有房地产开发商是吧，也没有川普这样的人，就是平头百姓当总统的，他也不可能开发商开发一个环形竞技场。所以那个时代我们看到所有的大的建筑无一例外都是宫廷的，都是皇权的、神权的。其实是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更多看到一个个体啊，个体开发商对吧，一个公司打造一个泰坦尼克号，在这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就像欧洲的这些东西，他们其实是很推崇这种传承的，对吧？就经常就比如说传家宝，对吧？就用好多带的那种包啊，或者是这个器皿啊什么的，其实都还是这种挺多跨越时间的这种审美嘛。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汽车吧举例，其实很多这些车型都是跨越了好几十年的这种设计。就比如说奔驰 E 级车，我看都已经有76年，然后已经换了11代的车型。虽然你看它现在这个车跟它最早1947年就是它的这个鼻祖车叫 170V， 其实已经改头换面变得挺多的，但是如果你细看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元素确实是传承下来的。
所以它这个系列的那个广告词就是一脉相承，
谐音梗，奔驰E的E啊。
像这种经过了时间考验的这些审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会变成了 AI 的输入数据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 AI 生成的东西，其实它已经秒杀了很多人类设计师或者艺术家，因为它其实是用到了曾经的有历史奠定的公认的一些可能是 master 啊大师类的这种作为它的数据输入，然后它在输出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比我们意想之外还可能还会更厉害的一些视觉。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话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大师，然后他们会突破未知，不管是像一些精简风啊，就是曾经没有的一些风格啊，还是说复古风，就是特别的模仿曾经的一些高尚的那种 high fashion， 后面还是会有人去突破这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又变成 AI 的输入入口，再生成出来就是特别像他们做的东西。
对，原来看魔戒，就是我是魔戒粉丝，后来又看这个《冰与火之歌》，就是《权力的游戏》，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是如何在没有回到古代又没有到未来时代，能就是描述出这么一种hallucinatory， 就是一种玄幻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又跟历史非常贴近。你看这个魔戒里面那些城堡，虽然说欧洲中世纪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你怎么感觉好像跟魔戒里看起来又很像。但就像刚才 Katie 说的，这些都是一种它的输入源，然后我们很容易在 Mid Journey 和 Generative AI 当中一下子就搞出一个科幻小说当中的古代城堡。
哦，我们最近连那个繁花的那个都有，就是繁花不是很火吗，然后马上这个 wear it， 大家就可以用 wear it 去穿繁花里边主角的那些衣服了。
对，大家感觉都在蹭繁花热点。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无论是一个城市也好，或者一个企业也好吧，当它有一个很长的这种历史，很多的积淀，它有 legacy 的时候，它再造一个新产品，其实它是更容易呢，还是更不容易造出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啊？
哇，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 legacy 本身是一种包袱，但是呢我觉得又是一种沉淀。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把双刃剑，就好像德国老牌的这种工业巨头也好，汽车巨头也好，它是不可能把它的这个 legacy 丢掉的。就是你像奔驰这种虎头奔的设计，包括 BMW 那两个大鼻孔，对吧，它不可能丢掉。如果是年轻一代的人不了解这个品牌，他可能会觉得诶，这是啥，我为什么为这个东西买单。但是就稍微了解一点它的传承的人，就可能觉得哦，这个东西是有底蕴的，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底蕴去买单。我觉得还是看年龄段。
对，我觉得就是两种策略不同，就是像那种创业公司啊，它其实会比较可以大胆一些，甚至呢可以直接致敬，比如我们上集聊的这个小米汽车致敬保时捷嘛，对吧？对，你可以去直接利用别人的这个，对他自己是包袱，但是对小米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致敬对象嘛，对吧？这是创新公司。但是像对这种相当于有自己的，无论是传承也好，或者是低情商叫包袱也好的话，我觉得就举例像奔驰这种，其实它是在创新和继承传统之间，我觉得是要不断的去试，或者是平衡，甚至有的时候是两条腿在同步的走。就我举例吧，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其实常开过那个奔驰的 EQS， 甚至差点都想买一辆 EQS。就比如说像年轻一代可能对它的那个三连屏其实是特别的，就感觉很带感嘛，非常有这种科幻感。但是呢与此同时，像我们的长辈其实对于这种可能就接受度会更慢一些，他们会看到这么多科技的元素就觉得很怕或者很慌张。那其实奔驰像他自己也会收到这种反馈嘛，尤其是买 S 级的这种车主，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他接受这种新科技或者是比较炫酷的这种审美步调会更慢一些。所以呢我看奔驰它的策略呢就是两条腿走路啊，这次奔驰 E 系列其实你可以选择它的这个副驾前面有一个屏幕，也可以选择就是之前 E 系列的那种，就是一大块的木纹的木板，然后上面有那种就奔驰的小 logo 点缀的那种，其实就你副驾前面就没有屏幕嘛，你就可以在这两种选择。包括呢就是它这个系列其实也是分成那种就是有点类似S 级的那种立标的系列，也有用于运动的那种，就是没有立标，但是它一个大 logo 在它这个前网的这种不同的风格吧。我觉得就是两条腿走路，你是可以去选择的。
像艾玛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看是什么时代去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咱们这种特别的快速的，特别是新的公司要很快的要盈利啊，这种就没有像以前的有历史的这些品牌的这种沉淀。然后那大家重点是要先打出个品牌做一个调性呢，还是说要接地气的马上赚钱？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把 Emma 问的问题就转化成务实的一个问题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特别赚钱的一些出海的中国的一些公司，那我也就先不点名吧，那就是说他们卖的东西非常非常的便宜，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消费者，其实已经打败了非常多的像欧洲或者美国的这些快时尚的品牌。
嗯，
你去看他们的网站真的是丑的不得了但是大家会买啊，然后消费者会一拥而上啊，这就完全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时尚界的一些调性品牌啊什么的。因为如果你要是走了那种比较高的这种审美道路的话，大众他反而就不接受了，就不理解了，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对，
然后而且你要价格要提上来的话，那整个你的面向的人群和市场就不同。
我觉得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个新旧结合的例子啊，其实是在时尚圈。我有一些男性朋友，就是衣品特别好的男性朋友，他们本来都是各种各样风格的，但是后来呢，都归依到一个品牌，就是 Rick Owens。 像 Rick Owens 这种极简的那么有个性而且定价高忠粉还那么多的其实很少见。我自己看他的那些设计之后，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是像别的那种极简设计一样方方面面的去做极简，而是他就选一两个极简的点，比如说他在色调上是非常单调的，但是呢他把一些古典的东西做了现代化和高端化的包装，他的选的那个点就是暗黑哥特风。其实暗黑哥特风本来是一个非常古旧的一个风格吧，而且也不是让我们感觉非常高端化的一个风格，但是它就是在颜色上做单调，然后把这种原来的一种比较古典的那种维多利亚风变得现代化和高端化，这样子来让它整个表达很丰富很扎眼。这个其实对我挺有启发的，就是你如果是有东西要传承的，然后你又要跟就是这种现代的这种极简也好科技感也好做结合的时候，不需要方方面面去做，而是就是有针对性的分成一part一part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原来有瑞克欧文斯的鞋和裤子，后来我妈说咱们家孩子不穿带洞的衣服啊。
没帮你缝上就不错了。对，我觉得就像这种传统品牌，它其实还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审美方式，就是继承啊，尤其是像继承那些原来的比较高配的这个功能，比如说像那个奔驰 E 可以把之前迈巴赫的一些元素都可以继承下来，比如说它的那个氛围灯嘛，就是你的后排的那个氛围灯，之前的只有像迈巴赫 S 级它的那个后排是一个完全环绕的一个氛围灯，但这次 E 其实就整个了完全的环绕，这个氛围感就更加强。还有包括就像那种璀璨星宇数字大灯，对吧，就你可以投射这种流星雨的图案，还有包括就是针对中国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轴距拉长啊，对吧，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那个什么脖子也可以给你加热那种，感觉是
广东人爱了，
对对，养生功能。老牌的车企嘛，它其实是可以就是在不同的车型或者不同的价位级别的车其实是可以有这种延续嘛。其实现在一些新品牌也是相当于也想搞这种有点跨级的这种继承的嘛，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那个蔚来汽车嘛，它其实比如说在它那个广告片里头就去拿它那个 ET9 的车和湾流的私人飞机嘛去做这种对比嘛，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学习类似之前奔驰它其实把自己的那个内饰搞得有点像那个游艇座舱的那种感觉嘛，对吧，这个其实也都是相当于跨类别的这种继承的感觉。大家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下一代的这种科技的审美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因为现在其实各种的元素嘛，就什么元宇宙啊，又 NFT 啊什么的，就反正我觉得现在人工智能就各种的这种元素的搭配其实都太多，但是从你们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下一代的科技审美会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会分的比较开，就是你说科技审美，科技审美它落在的这个机体上其实是这个科技，那我们就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是普通的民用技术，民用技术当中是日常生活用的，还是说像汽车这种大件。我觉得越是跟我们交互的时间长的产品，比如说像汽车比如说像一个座舱，飞机座舱，它不会有太大的让你明显觉得有代际差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更多会有这种 legacy， 就刚才艾玛讲的这种 legacy 在里面。但是反而是我刚才讲的像这个 AI Pin 啊，还有这个 Reddit R1 这种手持设备，包括像苹果的这个 Vision Pro， 它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定义，因为这些东西它之前是没有 legacy 的。那既然它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它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在设计上是怎么大胆突破，或者说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就怎么来，所以我觉得还是两头都就是分得蛮开的。
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多个性化，我们可能说的比较泛啊，就是 David 可能是专注于像这种科技产品的他的那种审美设计。
嗯，
那我想的是一些能够给大家任何人自己有 idea，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通过像 AI 这种东西去呈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像 ChatGPT 出现之前，是大家也想不到能够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你问什么问题都可以，然后做什么样写什么样的文案，就特别特别的个性化的一样东西，通过 AI 的方式它就能够满足大家了。那么从审美方面其实也是可以出现，包括应用在服装生产和审美上面，它都其实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能够给到个人的一些入口。
对，我感觉就是虽然我不能明确说出下一代科技的审美是什么样，但是我其实想补充两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趋势，大家为了与众不同，其实经常搞那种比较影响本身产品功能的科技的审美。我举例吧，比如说像有些车型，它为了把它的这个车搞得非常的流线型，但其实你尝试掀开，你就能发现比如说它的这个前面的视野包括后边的这个空间其实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像有些车型，第一眼看到我觉得那个车是相当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而且是非常酷非常吸睛的嘛，但是如果一仔细研究，我就觉得它的很多设计其实就有点违背了人的逻辑的这种常识。就比如说他把那个车的开窗的那个按键都放在车的中间的那个位置，而不是放在他那个窗户的对应的下边的那个位置，其实我就觉得相当的这个奇怪，对吧？这个你不能说为了不同而去搞这种奇怪的。
开左窗户右手动
啊，对，就这意思，对对对，开右窗户左手动，对吧？就是这种完全的这个反直觉的。之前还有车企就是方向也是反的，你按钮和车窗上下和你这个按钮的这个方向都是反的。审美一定是不能影响功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前提。然后还有一个领域，我是推荐大家特别重点关注的，就是很多像家长啊，都是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小孩玩游戏。但是我其实觉得，就是游戏这个东西，它并不只是一个就是消耗时间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游戏其实是一个相当于前沿审美的一个集中地吧，只不过你要控制，就像不要过度沉迷。但是游戏这个行业本身，其实我觉得审美其实是领先于就各种实体的这种，而且就相当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错的领域啊。我看现在其实很多车它都在用那种游戏的引擎去搞它的这个车机的界面，对吧？我觉得比如说这次这个奔驰就用它那个 Unity 的那个游戏的引擎，然后搞那种 3D 的那种各种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游戏界的这个审美大家趋势什么样，其实像这个实体的这些领域都会跟进。
你说的这个游戏，这个让我想起我去年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年龄非常小的很爱玩游戏的一个数字艺术家叫 Ferocious， 他呢就在网上卖了620双就是设计很酷炫很独特的球鞋，不过这些都不是实体球鞋，而是虚拟球鞋，他卖的就是个设计，然后五秒钟卖完挣了300多万美金。就是他这么做的灵感完全不是来源于时尚界，而是就是从游戏里面得来的灵感。所以确实游戏是一个挺引领潮流的新世界。刚才回到你问的，就是说下一代的科技审美是怎样，我倒是觉得呢可能会有两层。第一层就是大方向上的审美，这个大方向上的审美就比如说它是极简的还是洛可可风格的，我觉得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非常有能力的行业里面的暴君，他到底好啥，他到底喜欢啥，为啥现在的汽车都会是所谓的这种极简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来源于马斯克。其实马斯克他追求的不是极简，当时他给这些设计师的一个命令就是说，我们的关键词是 efficiency， 是效率。所以他们其实这个设计总监 Franz 他也就不停地说，其实他们当时追求的也不是说极简风，而是说我要怎么设计它才能源效率最高，它才经济效率最高，还有就是消费者的购买效率最高。那基于这个他们去找灵感，从比如说环法那些自行车冠军上面找到灵感，就发现他们的身材管理全都是在做减法，就极端到连体毛都全剃掉，为了不影响风阻啊。所以这些就是外形看上去就是外形看上去不是很多 muscle 不是特别帅气的这些自行车的冠军，反倒是他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拿来做为缪斯的人。因为跟这些赛车手一样，他们是效率放第一，形象放第二，所以有了这样的所谓的极简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行业的那个大方向谁说了算，我觉得还是那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天才暴君他的心说了算。然后在这个基础的下面，就是我想说的第二层，也回到刚才 Kitty 说的，他会有一个个人喜好的多元的发展和展示吧。
那艾玛的换句话说就是，有的你别嫌他丑，但是他因为他是暴君，所以就可以按照他说的做。但是这个也说了，其实他们也是受到其他的影响，比如说我觉得很多像这种所谓的科技界的暴君，他们也是小的时候玩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完成他们儿时的一些什么 little boy's dream 那种。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喜欢时尚的女孩，那其实是看不喜欢的，就是他们做的有些东西就是特别的直男，然后世界的这种运行方式如果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是有一些东西是缺失的。
嗯，
还有Danny 你刚才说的那个游戏，其实它的审美呈现也会受到科技的限制，比如说像这种 3D， 就是最早的游戏它都没有 3D 的嘛，然后当时游戏能做到 3D 的时候，那是等于是一个 revolution， 然后我们服装设计也是到了那个时候现在可以做成 3D 的，但是总是跟这个 2D 它有一个冲突感，就是或者说是两条不同的赛道在想要达到同样的目标，然后你费了很大的功夫去做一个 3D 的这种模型出来，但最后还是一个 2D 的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还不如直接用 AI 去生成，然后再想办法如果需要 3D 的话从AI 变成 3D，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2D 3D 的这两个或者说 AI versus 3D， 它是两个很有意思的这种技术上的竞争，会使得我们的审美呈现都会受到限制。
嗯，今天很开心邀请 Kitty 一起聊科技审美。那最后我有一个小八卦的问题想问问 Kitty， 因为 Kitty 你之前在微软工作过，而且还拿到那个微软的投资嘛。那其实现在微软作为 OpenAI 的爸爸，其实都是这种非常的炙手可热嘛。那我是想问问你，就是无论是在微软工作还是被他投资，有没有什么不被大众所知的事情或者比较好玩的事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像如果是大厂有些事情都能做到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初创公司了。所以有些事情如果你想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能在一个大厂里面去做。我个人的感受是，像一些新的 idea 新的孵化，特别是在某些垂直领域的钻研和改变那个垂直领域的一些颠覆性的东西，如果你是在一个那种大厂里边，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微软就一直把他们之前的那些什么 HoloLens 啊 3D 啊的很多这方面的人给裁掉了，就是科技界做了一个很错误的赌注，就是我们疫情开始了之后，就大家觉得我们完全都会变成那种虚拟的，大家都是在网上工作，然后像 Meta 也做了好多这种 3D 的这种投资 Metaverse 的投资，
对，
就是大家别忘了在这个 AI 这个噱头之前还有这个元宇宙这个噱头，然后大家看现在怎么样了，就是这些大公司把那些之前的 hire 就是他们一下子招了好多这方部分的人，结果就发现哎，这个世界没有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向在走，所以就通通开始裁这方面的员，有很多这种决策性的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导致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会一头扎进去一个东西，然后发现不对了就要改变方向，所以大家还是拭目以待，这个 AI 完全就发这么大的这个精力放在这个 LLM 上，后面看看大家的，还是要看这些工业界的垂直领域的 adoption， 就接受程度， 对，
对，
看他们的这个产品卖的怎么样。然后我个人的话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比如说你要真的做一个非常能够帮助到某些群体的消费者痛点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是在一些大厂，你就必须要在他们已有的产品上面去通过那个去发布到市场里面去，那就对这些初创的孵化的公司就有很多的限制了。那如果我做的是科技时尚方面的话，你想想看微软的哪些产品是可以作为一个时尚产品去推出的，
好像并没有。
最接近的可能就是一个 PowerPoint， 然后 Teams， 然后
对对对，当年乔布斯活着的时候，经常损微软的审美嘛，对吧？
就说 The only problem with Bill Gates is he has no taste 。
现在已经不是 Bill Gates 了，但是他有 legacy 在那里，
有一个古审美 legacy，
有传承的。
对，
有的时候你要是真的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的话，其实是要专门做一个初创公司的。
嗯，对。那最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对奔驰的这个第一印象，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跟奔驰之间的故事能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第一次坐敞篷车就是一辆奔驰。我有个车评人朋友，他当时是开着辆E200来接我，然后呢，其实已经过了好几年了，但有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细节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要开这个敞篷车来接我，那我想着大家晚上一起见朋友嘛，我还把头发就是洗了吹了弄得特别好。后来我看到他开个敞篷车过来，我就心想，那我头发不是要乱了吗？就是这种妖风要把我吹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就他那个车的那个尾翼的设计啊，就是一到敞篷模式，他那个尾翼就会升起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而且他的座椅的姿态也会变化，所以呢，你在那个敞篷车在就是往前开的时候，你的头发都不会被风吹乱，就你感觉不到有风在吹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敞篷车我还以为会坐着会很冷，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也 cue 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的脖子那儿会喷热风出来。但当时呢，我是一个初代特斯拉的车主，就是初代特斯拉的续航特别特别低，所以一有这种热风出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很紧张，觉得完了续航不够。但是其实人家是辆油车，所以这个是我对就是奔驰或者是说敞篷车的初印象。
对，我跟奔驰的这个故事啊，其实不是我跟奔驰的故事，是我跟我太太，就是我们婚礼的时候呢会放这个两个人成长的这个照片嘛。然后呢，因为我岳父他也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所以当时应该是90年或91年，他有就四川省第一台奔驰车。所以我老婆那个时候呢就3-4岁，坐在这个奔驰车的车头照了一张相。然后呢，就这个幻灯片就放到我3岁多坐在我妈那自行车后面留着大鼻凳，然后我那些伴郎就说这画风怎么有点不对，我说没有关系，这并不影响她成为我老婆。
大卫逆袭了啊。对，刚才听 Emma 说这个敞篷车，我正想找理由不买敞篷车呢，看来就像什么头发吹乱呀，什么感觉头太冷了，脖子太冷了，已经不能成为不买敞篷车的理由了啊。我也分享一下我对奔驰的认识吧，就是其实奔驰是让我第一次有感觉这个车的豪华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当年还在那个英国上学嘛，然后我爸妈来这个英国看我，然后我们就在伦敦玩，然后呢阴差阳错就正好逛到一家奔驰的门店，然后我看着，哎，那车这个全身熏黑，然后又感觉很高级，那我就进去体验一下吧。坐进去这车确实不错，非常高级，然后一问价格说要30万英镑，然后我就这个劝退了，这已经是完全超出我的这个消费级别水平了，就还要假装淡定的就说 OK I'm gonna have a look， 就是我再转一转。对，其实腿都发抖了，赶紧根本就买不起这种车嘛。然后后来呢，回国了以后就逛北京三里屯嘛，然后我还印象中就是对面有一个奔驰的那个概念店，然后我坐进去了以后就觉得，哇，这车怎么这么豪华，全是那种大面的那个木饰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奔驰 E 的，是叫游艇座舱的那个概念嘛，因为咱也没坐过游艇，没开过游艇，咱也不知道。对，确实就感觉很豪华。
Kitty， 我还蛮好奇，因为你现在是常住在德国嘛，德国人对奔驰是怎么看的呀？
对，德国人是非常喜欢车的，可能大家最大的一个对车的这种喜爱是那种Manual， 就是手动挡，就是欧洲人这边他们反而对那些什么自动挡啊，或者说是充电的，就是他们还是特别传统，好像对这种手动挡有一种情有独钟，感觉那个开自动挡的人是不会开车的，所以他们反而就是说有那些更便捷的方法他们反而不去接受。我最早对奔驰的印象也是很小的时候，国内我爸爸他们做酒店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专门去买的奔驰的车去接待这些总统啊什么VIP 这些，有的时候我爸也会开着出去，记得当时他都是要 下车把它前面那个扭上去的那个 logo 嘛。
对，
下车之后都要把它拿下来，不然会被偷走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手特欠，上学路上然后就抠了别人这个拿过来，后来派出所找来了。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ove is changing every day.